讲义的话，在最后面的那个康德上有。如果你需要前几次的讲义的话，等一下可以到前面来，我这边有前几个礼拜的讲义。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就准备开始。我们去祷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一季能够有机会谈到工作与信仰的问题。当特别今天我们要谈到在工作环境中传福音的时候，主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利用我们在工作环境中的特别的机会，以及你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工作的岗位，能够来为你传福音。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谈到这个工作的信仰，那么特别会谈到传福音的事情。那首先在工作环境中传福音的一个机会跟挑战哈，我自己因为代职侍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然后现在做全职传道，我可以了解你做全职传道跟你做代职侍奉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当你在工作环境中的话，你有很多很多的机会跟你的同事朋友或者客户的，或者说你的交往的圈子当中有很多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做牧师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所有的交往的圈子几乎都是基督徒，我要去找一个慕道的福音朋友，除非比如我去加油站啊，我要找个机会跟那个加油工人聊天啊，修车的时候我要跟修车厂的人谈啊，否则的话就好像不太容易有这样的机会这个传福音。那么所以其实你可以把你的工作，现在的工作环境跟工作上的一个接触的机会，当成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机会，掌握这个机会来传福音。那甚至你可以把自己看为一个，你是神派你到你的工作环境中的一个福音的使者。所以这方面来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么同时，第一个，同事我们之间有时候一些频繁的交往，为了工作，为了各样的事情，都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譬如说你会谈到家庭，谈到生活聊天，或者公司最近要裁员一讲起来的时候，这也算是一种共同的关心话题。那这个都是一个很自然的机会可以成为一个所谓的福音的接触点。问题当然是说有接触点之后怎么用这个机会来传福音的另外一回事，不过就是机会很多。那么做了传道人以后，常常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交往的圈子当中绝大多数是教会里面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基督徒，当然也有部分的慕道的朋友，所以呢我们的接触点来讲是比较少很多。所以因此这是为什么谈到传福音的话，牧师传道人比较多像是教练，弟兄姐妹其实是真正打球的球员，因为你们在你们环境中很自然会接触到很多这个传福音的对象啊。当然我也看过一些书，其中有一个牧师他也是同样的感叹，就是说他做牧师以后他几乎没有慕道的福音朋友怎么办，所以呢他为了说总不能叫弟兄姊妹传福音他自己不传啊，可是他连对象都没有啊，所以呢他去参加一个高尔夫的 club， 然后在高尔夫的 club 里面去找到一些人而且他传福音。那我在想哇那也蛮花钱的耶高尔夫球的 club 这个 member 会员费，然后得买全套家具对不对，然后搞不好上瘾了对不对倒也不传了去打高尔夫球去了，诸如此类的。那也有一个牧师说他为了要传福音，所以他当然本来就有一个嗜好去钓鱼他就去参加那个钓鱼的什么协会之类的一边钓鱼呢鱼等很久啊，所以旁边那个也在等着的没事干嘛，就跟他传福音这也是个办法，对，所以那个鱼不上钩旁边就是一条鱼，对，两个做对不过这个要在台湾的话就比较更好，因为台湾鱼都很溜的，都钓不上来的，所以坐在那边等很久都没有鱼的。美国鱼我听说我没钓过，听说美国鱼都很笨的，随便钓什么都有的，甚至连饵都没有他就上来了，那他忙死了收鱼就没时间传福音，对不对？所以我看到那些牧师在做见证的时候就发现做牧师真的要传福音了，对，格外想一个办法你才能够碰到一个慕道友然后他去传福音。那其实我们的工作环境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机会。那么第三个就是说工作环境中 你的见证怎么样会成为传福音的 成败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说在工作环境中，不论跟同事跟客户跟所有接触人传福音，固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挑战在哪里呢？就跟好像你跟家里人传福音很难一样，很多人都说跟家里人传福音特别难。为什么特别难呢？你啊，外面什么样子人家不知，人家是一回事儿，回了家什么样子就家里人知道，所以呢你就很难传，尤其在家里见证不好的话。工作环境中也是一样的啊，因为除了在家里以外，每一天你多少时间在工作环境中？最多了大概你三分之一时间，除了睡觉以外有一半在工作环境中。所以如果工作环境中你的见证很不好，那传福音就格外难了。譬如说你在工作环境里面出了名了，这个人呢争权夺利最有名的，然后呢最会发脾气了，动不动就骂人啊，同事也骂，这个部署也骂。如果你是恶名昭彰的，你跟谁传福音啊？对，如果说哎今天有个福音营了，来来来福音营，他想啊哇去到那儿福音营就跟他一样，那别去了。所以这是一个挑战。相反的，如果你在同事当中工作环境中的见证非常好的话，哦那很不一样，你马上就算你不说什么，人家都会觉得嗯这个人挺不错的，哦这样子啊，他去教会了，教会干嘛的，去看看啊，诸如此类。所以你的见证很好，传福音就非常有利，你甚至不说什么都会有果效的。相反的，工作环境中你的见证很糟糕的话，那你说破嘴都没有，人家一看都已经看透了。所以那么明年我们会谈到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你去公园跟不认识的人传福音，人家也不知道你是谁啊。有时候你听你讲，他也就听，也许很容易信，也许不容易信，基本上因为对你是陌生的。一旦是熟悉的人的话呢，我就说好也好在这里，坏也坏在这里，因为很熟悉。所以你说跟家人传福音承认，但也很可能跟家人传福音，如果你各方面的见证很好，再加上圣灵的同在的话，有的时候跟家人传福音有时候是很容易的啊。所以我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当然也有神的恩典，因为每个家庭背景不一样啊。他信主，然后好像家里人就是老鸭带小鸭一样，一个一个就信了，所以跟你的见证有关系。第二个，传福音的原则在工作环境的里面。第一个，我说避免在上班工作时间中传福音，以免落人口实。我的意思是说哈，上班你当然整天上班，不过中间总是有一些休息的时间，那么那个时间你可以来谈到一些福音的话题。那么你总不好说上班的时间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你就忙着传福音忙着传福音，那老板怎么看呢？同事也会觉得哎，活都不干，哎，我们工作一起，我们一个 team 对不对？你也分配一点工作，如果你每天忙着传福音，那你的工作谁做啊？那不是我做了，这也是没有见证啊。你总不能说传福音是为神做工，我上班拿薪水做事就不算是为神做见证，那也是做见证啊。所以一方面避免给人口实，一方面呢可能也不是好的见证。那当然在美国更是要注意，就是说美国这边这个工作法规里面呢，或者种种有一些要特别小心。所以总而言之，你用中午的午餐的时间啊，或者如果你跟同事有那种 carpool 哈，上下班啊诸如此类的话，这些都是可以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啊。当然也有些人是出差或者去哪里开会，然后一直坐飞机诸如此类的，这些机会都是可以利用。那么比较避免说直接就是上班真正在工作的那个时间。第二个，有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传福音的对象是正好是你所谓的下属，这个时候你要稍微敏感一点。你不要在传福音的时候，即使是私下的时间，工作以外的时间做，但是你不要让他觉得有压力，或者有点好像一个催促，或者让他觉得有一个联想，就是说老板跟我传福音，他要我做基督徒，如果我不信的话呢，我考绩可能会受影响了，年终奖金减一半，哎呦，那为了 要生他没问题，没问题，信要洗就洗，哎，大不了洗个头，我们现在是洗洗头对不对？下水洗澡也可以，没问题。啊，这种就造成一个负面的作用。那尤其在美国哈，哎，有可能呢，我也听说过这样的情形。我们以前在别的教会，他们有谈到工作与信仰问题的时候，有人就提出这种实际的个案。一个主管他跟他的部属其实分享福音而已啊。那后来那个部署因为其实工作表现也不好啊，平常工作表现不好，最后要 fire 掉，他被 fire 掉，哎，他马上去告，找律师去告，告什么？我老板要我信教，我不信，他就把我 fire。 其实他被 fire 跟他信不信教没有关系了，纯粹是工作上的 performance。 但是有的时候会变成说他把这两个扯在一块啊，那当然这样会不会使得我们基督徒像我们部署传福音就变成为了怕给人家有这种的把柄啊，造成法律纠纷，所以我就不敢向我的部署传福音呢？当然我说这是一个需要智慧的问题，那么但在做法上你要格外的小心但是我相信当然那个个案后来并没有真的成立，因为那个人也不能证明说是因为他不信教所以被 fire 掉，相反的他们有其他的证据，譬如说他出席上班的记录不好，常常请假没请假不来等等等，然后工作表现他们都有记录，所以有这个东西在的话，他是因为这个被 fire 掉，不是跟他的信仰啊。但是呢，多多少少会产生一种那尤其你的部署，你的老板可能说哦，有人告你是因为你这个，他可能会提醒你说，哎，你可千万别在工作环境里面，对对对啊。所以你要知道要有点智慧，免得有这种状况。那我自己在工作环境中会比较多有碰到这种状况，因为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常做主管，有一段时间3年半到4年时间我管160-170个人嘛，所以大部分都是我手下嘛，所以如果一谈到福音都会有那个有一点这种关系。对，当然台湾的环境不会有人动不动拿这个来告你啊，不过我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我不希望给他们有任何的压力。所以一般我的做法是这样，第一个，我通常在上班期间，我不会譬如说把一个部署找来到我办公室坐下来，好，今天我们来谈谈基督教的福音。我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跟部署约谈的时候在办公室我这样跟他讲的哈。那换来说，我绝不会主动的像这样来谈。但是如果我的部署在某种的情况下，如果他即使在上班期间，他如果要找我，有时候谈谈谈，然后谈到某些事情，他问说，哎。这个他们有时候叫我组长嘛，哈，不一定常常叫我庄博士，是吧？不过他总会问起说，哎，我觉得好像你的信仰对你的做人做事的方法呢有点影响。那你觉得你的这个信仰对你这方面有影响吗？或者说你这样做是不是跟你的信仰有关呢？我就会分享，我说是啊，因为圣经上有怎么教导啊，我怎么这样说。啊，所以通常是他主动提起这个话题的话呢，我绝对很自然就跟他谈起。但我通常不会说，来来来，我今天跟你谈基督教信仰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罪。我跟你谈谈罪的问题。我通常会很少这样子，要不然是晚上有时候外面有福音性的聚会，那我的部门当中也有很多基督徒，所以有的基督徒请他的同事去，那他的同事其实就是我的部下嘛，然后那个布道会我讲到嘛。对，所以有的时候我都不会邀请我的部署参加我的布道会，我有时候都没有这样邀请，因为我邀请的话呢，我也知道他会有点说不出来压力，对不对？老板请我去，我说不去，别人不去没有关系，老板讲他又请我去，我敢不去吗？只好去。那我不希望他在这种情况下来的，但我希望他来，但我不希望用这种方法请他来。所以有时候我有时候会告诉我的部门里面其他基督徒说，哎，我觉得某某人可能他有点渴慕，你问问他他有没有兴趣要来。所以我的手下的基督徒去邀请他的同事，那是平行的嘛，就比较没有压力，他可以说要来或者说不来，他不会觉得我有给他压力。那如果我说今晚上我有布道会你要来啊，那你说他要怎么办？他会觉得去好呢还是不去好呢？万一不去又怎么样呢？对，所以这个有时候我自己会比较小心一点。当然有一次是有一个我的手下他出国读书啊，但是我的部门里面很有意思，所有要出国读书都是我写介绍信的啊， 但是当然我也跟他们讲了，我在某些场合讲，我说如果你要出国要写介绍信找我没关系，我不会告诉你的小老板，我是大老板，我隔了两层到三层嘛。那有时候怕小老板知道，就是说小老板同时不希望说自己手下的人中途要走掉了，工作可能会受影响，所以老板有时候不高兴啊。那我知道隔了几层啊，那同时我也跟他讲了，我说现在我是你的老板，不过呢一方面也是朋友，再来从基督教观点来讲，我是你的仆人，神上的观点，仆人式的领导嘛，做领导要做仆人嘛。所以我说任何事情需要我的 serve let me know。 所以他们很多人就偷偷的说帮我写个介绍信啊，某某大学的申请书啊之类的，然后说不要告诉我小老板啊，我通常都说不会不会不会。所以到了他们出国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他后来忘记他是出国还是换工作临走，那通常如果是离职的话哈，他们也有一个好像一个签一个文件，签文件就是说比如说某个部门的工作交代清楚没有，所以他小老板要签字什么签字签字签字，那有时候给我签个字，那给我签字的时候其实他不一定要拿来给我签，有时候他们透过秘书等等等我就签一个字啊，但那天他自己亲自拿来给我签啊，那我签了以后他就跟我聊了一个多钟头，他说啊我发现你这个主管不太一样哦，我以前在很多单位工作啊，就觉得做老板也这样的那样的，不过你这个老板比较不一样，我想跟你的信仰有点关系，你可不可以跟我聊一聊。我他要跟我聊我当然跟他聊了，何况他要走了嘛，对不对，我就跟他聊了一个多钟头啊，当然他后来信主没有等等，我并没有追踪，我也没有去问他，他离开以后我就没有跟他联系了。那像这种的传福音的机会我都会用，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不是那么所谓的 aggressive 啊，我不是那么激进。第三个传福音的原则呢，我觉得是以生活跟工作的见证为主，我们有时候称它为生活步道或者叫 lifestyle evangelism， 这也是一月份开始的课程我们也会比较详细的谈到这方面。那其实就是你的为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明显的啊，最明显。传福音不见得是好像去讲一些福音的内涵，当然到必要的时候你需要讲的，总算地方要讲起来罪的观念啊，神的存在的问题等等，有些问题你要讨论人家分享，但是传福音不仅仅是把福音的内涵好像推销员一样把这个东西卖给你叫传福音，不仅仅是如此，而且往往呢可能在你把这个内涵传递出去之前，他之前对这件事情对你对这个信仰本身他所看到的是什么，因为他不一定那么在乎这个抽象概念什么罪的概念是什么等等等等，他所看你这个人，那你这个人其实是福音的一个真正的表达或者说产品吧。你说我信主了，我这个人是怎么样所代表的就是福音的产品嘛？那其实我们看的是什么，是看那个产品，如果这产品我觉得很好，剩下我才会问里面是什么东西。那你不能说产品很烂但是我拼命讲的内容很好，这很难卖的，或者说走就说你的信仰再好看你这个人或者看一些基督徒哦，这些人啊都是那个样，如果那个样是一个负面的话你福音传不出去了。所以生活式的这种步道就是说它其实是透过你的生活上各点点滴滴大大小小的事情，那我说工作环境中传福音是有很多的机会但有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同事之间有时候关系是很微妙的，也是朋友但也可能是竞争者，对不对，可能争功啊，也可能是同事之间的问题，也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敌人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个当中你怎么样能够让你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完全表达出福音对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能够表达出这一点以后，那剩下传福音谈这个福音的内涵，这个是可以训练的可以教导的也是最容易的，问题不大。那所有的教会谈到个人布道或者各种福音方法的训练基本上都集中在一点上，就是福音内涵的介绍，教你怎么讲福音，讲什么是罪咯，然后如果是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就是四个律一二三四啊，教完了反复练习 啊，练习的方法呢，到公园去找一个看起来面貌和善的人。我大学的时候刚信主第一年就是这样子啊，第一年刚信主我是参加 Campus Crusade， 然后 Four Spiritual Law 一二三四学完以后，好去找一个人，找谁呢？那我没有到公园去，我找我看我同班同学，看到有一个忠厚老实的样子，看起来都像要信的，然后我就约他到我们那时候一个新生大楼七楼，七楼上面还有个阳台，就七楼顶上，我就带他到那个不是月黑风高的夜晚，但是带他到那个刮大风的八楼上去。他想说干嘛干嘛，我也没跟他讲干嘛，我说你来就是了，来了以后啊只有两个人，我想说，他说在这里干什么啊，我说这边比较安静一点，安静要干什么呢？哦，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什么事啊？你听过福音的四个律吗？啊，没有哦，没有，那就要告诉你一二三四。我第一次传福音就这样传的哈，反正咱找一个人当练习嘛，对，我是这样练习的。所以从那之后，我知道我也参加过一些各种的福音训练，大部分都是讲福音的内涵，教你这个。其实我知道，第一，这是容易教的，也容易学的，可是不一定是有效的。我不是说不要学内容，因为成败常常不是那个内涵，而是那个人跟你的关系怎么样啊，很陌生。有时候你想想看嘛，如果你在一个你去买去说你去买 Dunkin Donut 排队，然后旁边就有一个人说你要买 Dunkin Donut， 我跟你谈谈福音好不好？我不要说谈福音的，谈福音你是知道的，他跟你讲一些什么喜悦快乐的事，你马上这个汗毛都竖立，这人是谁啊？干什么的？然后会不会是邪门外道的啊？你会这样想。那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人家不会想吗？人家也不知道你是谁啊，不管你介绍什么东西，对不对？这是跟陌生人传福音，先天的就有这个困难嘛。那熟悉的人呢，我就说了，你的生活见证很重要，就跟你买车一样。那我刚来的时候，1990年来读神学院，我哥说我会给你一笔钱买一部车，但讲好了只买日本车，不准买美国车。他美国车很烂，很容易故障啊什么，就是神学生如果说开车坏掉怎么办啊，等等等等。所以我知道在90年代初期80年代末期的时候，美国车子所有的厂牌啊，这个名誉很不好。那你知道吗，卖车子就这样，你卖车子这个名誉不好的话，车子就很难卖。但后来我就买了一个 Toyota， 就到现在为止我是 Toyota 的始终的都是买日本车。那所以以前我看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卖 Toyota 汽车的一个 salesman，他那个人啊，你就发现他们曾经说过哈，美国卖车的人跟日本的卖车的人很不一样。其中有一个，如果一个人是卖福特汽车的，他是福特汽车公司的人，他是福特汽车的 salesman， 然后这个人如果生意做得很好，比如说卖车卖了很多，你去看他开什么车，十个有九个卖福特车的人他不开福特车的，他开什么车？ Benz， 他开 Porsche， 他开 Volvo。为什么？那是他的身份。哎，那你卖福特，你为什么不开福特呢？他觉得哇，我开的车是表示我的身份，我的价值，跟我在哪个公司服务没有关系的。你去看日本人，不一样。都是 Toyota， 卖 Toyota 车的人，他开的车一定是 Toyota， 他可能从 Tercel 开始开启。小职员的时候只能看 Tercel， 像我一样开小 Tercel， 然后慢慢升级到 Corolla， 再升级到 Camry， 然后再上去 Lexus 什么东西，你就上去嘛。但他一生就是买 Toyota 的车，他是生为 Toyota 的人，死为 Toyota 的鬼。哎，日本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卖起东西来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脸不红气不喘的，这个 Toyota number one，如果是卖 Honda， Honda number one， 他有这个 conviction。那他的生活你看他没有错，他所有的东西都是 Toyota， 连儿子都是 Toyota 的。他儿子如果不做汽车行业没关系，随便去，如果是卖汽车做汽车，要你绝对只能去 Toyota。 如果儿子去 Honda， 那个爸爸会被打死的，好像这个叛教一样的哈。哎，你不是信 Toyota 教的吗？啊，爸爸卖 Toyota 车，儿子去 Honda 帮忙，好像叛到敌国去了，你知道？哦，那不行的。 所以日本人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有道理，有道理。这叫做 lifestyle evangelism。如果你真的是信这个福音，那你的生活就活出那个福音来，然后那个又是一个好的见证的时候，哎，别人就会觉得，哪一天也许我得问一问你到底有什么道理啊？因为他看见你这个人的见证。那当然我说不容易，就是说你在工作环境中，有的时候你的同事之间我们有竞争怎么办？所以前几次我们提到冲突嘛，啊，竞争的时候怎么办？然后很多利益冲突的人怎么办？所以如果说大家都是没有利害冲突的，那么生活见证还比较容易啊，或者隔得远远的看。那如果我们真的有利害冲突的时候，你做基督徒，你这个所谓的整全的福音，你对真理、对爱心的平衡，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所以我自己在单位做事做到一个地步的话，也发现真的是基督徒在环境工作环境中做见证，是有时候不是很容易，不是只有一个爱心呢。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跟你讲，我大概也讲过嘛，我不是在工作环境里面有一次我 fire 掉一个人嘛，在台湾的环境 fire 掉一个人是很难得的，我还自动就把那个人 fire 掉，因为他有个配额强迫你要 fire 一些人，我就说我单位里面有一个人实在是上班一半时间不在，然后做东做西的 fire， 我自动把他捐出去了。那问题是你说这样说，你在同事间这样说，那你要跟他这样讲啊，我真的去找他来啊，我得跟他讲。那问题我也要想啊，我把他 fire 掉，我是没有爱心呢？基督徒的主管可以把人家 fire 掉吗？但是我觉得爱心是一件事情，公义、公平、公正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原则啊。那如果说我讲爱心以致没有公平，那别的人明明百姓比他还好，虽然不同单位，那这一个人所共知不上班偷鸡摸狗的，他留下来了，另外一个不比他差，可能比他好很多，可是因为种种原因他被 fire 掉，我觉得不公平啊。那我做主管呢，我算是袒护他呢，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说他如果不被 fire 掉，我们研究所任何一个人被 fire 掉，我都会觉得良心不安，所以自愿把他 fire 掉，他也真的就 fire 了，不过 fire 得高高兴兴的就是了，他生意做得也不错，我也是这样劝他的嘛，你就良心平安的去做你的事业吧，你不要去拿这个薪水又不干这个活，我就这样跟他讲的。我觉得我要讲爱心，可是我要讲公正。那也有的时候你要做好像做坏人一样。有一次我在一个在一个开会里面，也是高级主管嘛，那高级主管之间我们都高级主管，但是也是有权利跟利益的冲突啊。那时候有一个高级主管呢，那时候我在负责一个工作，就是等于是所长的英文叫 Chief of Staff， 幕僚长，那我们叫做企划组组长，其实我就是全研究所所有的人跟所有的钱我负责分配，那我负责分配当时授权啦，所以我就替所长分配啦，那所长是不会管，我在授权分配好了，所长说 OK 搞定搞定，所以我说了就算。可是他分配钱分配人的时候，每一个部门都要为自己多挣点钱嘛，挣来挣来挣来挣去，哇，协调了半天，到最后的最后剩下一笔700万台币的钱，他们20万美金可以买一个设备，两个部门的主管都在拼，都在争着要，两个都是女生，两个女人的战争是很可怕的。当然你结过婚你就知道，最可怕的两个女人战争就是你老婆跟你妈。工作环境中也会碰到那种两个女人战争，哦，这两个人一直在争这个呀这个呀，那我是要分配的，就只有剩一笔钱了，其他都没事，就剩两个，就剩一笔钱，两个人只能分一个，这个人说要，那个人说要，听啊听啊，讲啊讲，都要说服我。但我听来听去我也知道有一个部门比较理所当然应该给那个，可是另外一个人呢势力很大，怎么大法呢？我们是研究所所长，所长上面有个研究院有院长，那一个另外一个女的是院长夫人，是我老板的老板的老婆，哎呦，所以她声音很大，然后很嚣张啊，怎么办？她坚持要，坚持要。另外一个部门我知道她非常急切需要这个，无论于情于理应该给那个人，可是这个人是你得罪不起的。那好了，我怎么办？ 那个人就不让，硬是不让。讲啊讲啊讲啊讲，哇，讲了好几个小时了。那我也故意的，就让他们讲，我笑笑，嗯，继续讲。因为讲下去的话，每个人耐性都没有了嘛，我就让他磨啊，磨啊。两边那个应该要的那个部门主管有点要放弃了，算了，大家想说那个主管得罪不起啊，他也不敢讲得太强硬嘛，对吧？有点要放弃。但另外那个主管呢，是觉得以他的后台跟势力，我大概不敢对他说 no 的。可是让他去磨磨磨了半天，他也磨的这个耐性都没有了，他最后就跟我摊牌了。庄博士，你简单讲一句话好了，你是不是觉得我的计划不够伟大，不够重要，所以你现在不能答应给我？我靠，摊牌了。你要我怎么说呢？我就得想一想，我说好，我说如果你这样问的话呢，我不能说你的计划不重要，我不是说你的计划不值得这个价钱，都不是，我只是说此时此刻来讲，我觉得那个计划比你有迫切性。简单的来说，他那边有20个人在等着一个机器。我们是6月30号到7月1号是年度嘛，5月底的快要把budget弄出去了嘛。我说他们的人20个人在这里等着一个机器，我只要批下去，他7月1号就可以买，8月就进来，然后开始干活了。你呢？人还在天上，他部门刚成立，全部只有10个人。你也得招人来，然后我给你一个机器，恐怕机器到人都还没来呢。所以呢，时间上不那么迫切。那人家是人在等着机器，机器不到20人就没活干了，每天只有发薪水不干活了嘛，对不对？那你这边呢是人都还没招来了。以平均来讲，我给你一个配额一个人的话，你大概6个月会招到人，然后还要训练一下，只有可能年度快结束的时候你才能用。如果是这样，我给你保证，1年之内只要我凑到钱，我可以再给你买个机器，但不是现在。所以我觉得钱给他，我都讲得很白了，他就瞪着我，15秒钟不讲话，我也不讲话，我也没瞪他，我只是笑笑。最后他说：“好了，那就给他好了。”我很凶啊，那我说：“好，谢了。”我也没说啊，不要生气啊，不要生气啦，怎么的？没有，他说给了嘛 ，OK， 谢了，我们今天会议到此结束，我就走了，那东西就给另外一边了。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公平就是公平，道理就是道理嘛。那我是希望他能够自己下台，他这样不要下台，那硬要逼，那我逼好，到这个时候我也该说我就说了。我是觉得，有时候你的见证就是。不是只有爱心，不是只有任何情况下的退让，然后 yes yes yes， 有时候你必须说 no， 我觉得也是见证啊。当然另外一个主管这个我就很感激啦，说哎呀你真有胆子哎，院长夫人你都敢得罪。我说我想我不见得我认为我得罪他，但如果他认为我讲这句话是得罪他， let it be， 我觉得 it's facts， 这是事实嘛，对不对？也有道理嘛。果然1年之后，因为我也管分人的嘛，1年之后他人都没有到嘛，如果真的给他钱的话，那基地就放在那里放1年，人都没有来啊。可是说要讲出来有时候有点困难，就是我当然不是说我在我的工作环境中所有的见证都是好的哈，我不希望你有这个错觉，肯定我有很多地方也做得不够好，或者说有时候会后悔说我那时候应该要这样才更好一点。但是我只是强调生活见证是非常重要。第四个是需要为他们祷告，为你传福音的对象，不管是同事、客户或任何的一个人，我们需要很多的祷告。为什么呢？第一个，你需要有智慧啊。有时候你很难想象说在那种场合你要怎么说，有时候你临时再来祷告都来不及了，你知道吗？像那个同事这样逼我说，你告诉我是我的不重要、哦、你说，然后你开始有1个小时的禁食祷告，你来不及禁食祷告了，你就现在给我答复。那表示说你平常就要常常祷告说，主啊，如果有什么什么场合我要说什么的时候，你给我智慧口才，要常常预备，你不是到那个时候再来说，我赶快来 祷告，或者像以斯帖还要通告他的 uncle 莫迪改，通知全国的人为我进食祷告三天三夜啊。有的时候你有这个时间，更多的时候你根本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你是平常多做祷告，预备你自己，不但是智慧口才，也是需要勇气啊。有一些东西你会有点害怕啊，讲了会怎么样，万一怎么怎么样，所以需要祷告。那神有时候很有恩典，就是说有一些情况看起来很难的，但神好像就带领了，这些事情好像就不一定说传福音一定有果效，传了福音他马上就信了啊。有些时候会这样，但总而言之，我们靠神的恩典，能够有一些做福音、做见证的机会。那么几个圣经的原则，跟大家分享，有一些是比较熟悉的，那有一些可能以前没有提过。第一个是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就提到我们常谈到所谓护教学或辩道学，那个 apologetic， 希腊文 apologia 跟英文那个字 apologia 那个字哈，希腊文这个字在圣经中出现的在哪里呢？就是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他那个回答，他说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回答就 apologize， 那英文用 apology 好像是变成道歉啊，我们感觉上那个 apology apologize， 但其实原文的意思是 answer 回答，或者是 defense 辩护。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护教学用 apologetics， 这个英文是来自于这个希腊文，就来自于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护教学或辩道学，其实原文是回答。其实我个人觉得，尤其在工作环境中做见证，如果你要我挑一节圣经最我最喜欢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因为你生活的见证，以至于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会主动问起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说诶，你这个人做人做事好像跟别人不一样哦，到底是什么呢？别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要常做准备，就是说你常常祷告，也常常做准备，包括明年一月开始的布道训练，就常做准备。你要知道，人家给你五分钟，给你十分钟，你要讲的时候，你要知道讲什么嘛，常做准备，然后常常祷告，然后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这神给你的机会，不是你找他，他来找你。所以在工作环境中，虽然看起来是一个被动的传福音方式呢，其实很可能是最有效的、最有力的传福音的方法，就是你用生活的见证，好像带出福音的那种见证跟榜样来，然后别人开始主动来问起你这个人，为什么你的价值观、人生观、做事的方法跟别人有不同？那个时候是最好传福音的机会。你就很容易谈到说，哦，因为是我的信仰，我的信仰里面呢教导我很多事情要这样看，这事情要这样做，哦，这样子啊，然后就进一步就会想知道多一点福音的内涵，那很自然的带他去查经班，自然的介绍他读圣经，介绍他去教会，都很容易的。那另外一种方式当倒过来的，就叫做推销的，英文叫做 hard selling， 硬卖你的啊，你不想买，哎呀，好，很好啊，应该买哦，跟你到人家门口来卖杂志的一样，对，我明明不要这个杂志，哦，这很好，你非读不可，你不读终身遗憾，那以后你烦也烦死了，好了好了，买一本，赶快走。所以买你的原因不是他爱读，他叫你走。很多时候个人布道的结果，他签字了，说我决志信主，为什么签字？就要你赶快走。这是为什么乡村布道会有250个人决志，只有一个人真正信主，因为249位为什么签了字呢？他不认识你啊，你到你家来一直跟你讲，一直讲要不要信，要不要信，那不信不信我再继续跟你讲啊，为了你赶快走呢，好了好了，我信了信了信了，走了吧，走了。然后下次真的牧师来的时候呢，信不信？才不信。因为陌生人会有这样的结果，认识的人就不会。而且是如果认识的人他因为你的见证受吸引来到你面前问你的话，那这是一个传福音最好的机会。但也因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你要常做准备，别机会来了啊啊，这样你要问我啊，这福音哎我不知道哎，这样下次我找庄牧师来，下次就没了， 今天问你了，你都我不知道去找庄牧师，那再约一个庄牧师，再搞一搞，你约了我三个月以后，火都熄了。对，所以你要常做准备，就是说，哎，机会来了，人家主动问你的时候，哦，我没有说要人家长篇大论，像我要这样讲，但是常做准备，然后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也就是说，你回答的时候敬畏神，温柔的心回答，你不要太强悍的这种的方法来表达。有些人传福音是很强悍的哈，强悍的意思就是说，告诉你啊，你不信的话都不得好死的，哎呦。这个传福音，我就说你是传福音还是传祸音呢？是吧？你不信你要死啊！福音有这样先开始传起的话呢，这个效果就可想而知。对，所以温柔，你要稍微 soft 一点，软一点啊，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那当然，马太福音第五章提到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这比较熟悉的经文，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见证啊，盐不要失了味，光不要被遮盖。所以基督徒不要变成没有味道的基督徒。所以有些基督徒伪装得很好，在办公室里面没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徒，他做了25年都退休了，哦，他是基督徒还是教会长老啊？是吗？我怎么看都不像啊。你是装得太好以至于不像，还是你本来就不是了？盐不可能失了味，所以没有味道的盐，被遮蔽的光，这是我们要避免。腓立比书2章15节16节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哦，这个道打错了，其实就是一个生活见证。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里面有神的光，有神的生命。这个世代是黑暗的，这世代是弯曲背谬的，这个世代是邪恶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中好像光在黑暗里，应该能够显明出来。我们就是把生命的道，这个真理，这个福音活出来，这叫做生活布道。最后一个，哥林多前书9章提到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包括在工作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啊。换句话说，我们以前提到过各种的冲突，有时候在工作环境中你做这样的事情是对的，但是对你可能有损害，利益有损失怎么办？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真理的缘故，我宁可损失我也得做。那这种叫做见证，这是真正在福音上会使人得好处。好，最后提几个建议可行的方法啊，就是在工作环境中怎么传福音呢？第一种是个人的，你个人传的；第二种是说跟基督徒开始成立一个所谓的团契；第三种是也是一种可以合作式的，但是可能是比较像是家庭式的或者那种情况下做的。个人谈到哈，当然这是很多可以做的，这是工作环境中任何的朋友你都可以跟他介绍信仰，这属于个人谈到。那个人谈到呢，前面所说的很多大概跟这有点关系，我只要再提醒几点。第一个当然是个人谈到的话，首先要建立关系，不是你所有同事跟你都有同样的交情啊，所以呢你要慢慢建立关系啊，不要就是说太急切的一下子就是要谈福音，然后要他信主之类的哈。所以我觉得最有效的传福音往往是慢慢来，建立关系，他认识你，信任你，他信任你，你所说的他就比较容易信任，对我接受啊。所以呢先建立个人的关系，然后你需要为他很多的祷告，求神一方面给你智慧口才，一方面透过你跟他的认识和了解以后，增加你对他的真正的关心。在明年我们谈到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也要会提醒了哈，我只是这边稍微提一下。提醒就是说，有的时候基督徒传福音哈，有一种不太正确的心态，我们要避免。这个心态叫什么呢？就好像把自己传福音呢当成做那种推销员一样啊，然后再强调业绩的。你知道会有基督徒这样子吗？会哦，我们有的时候那个我们以前都我们这些事情有些错误我们自己也犯过啊。大学的时候我们受过训练啦，我们现在出去传福音啦，然后好出发啦，出发完以后回来要报告战果，怎么你列了几个头，列头足的嘛，好 感谢主，我今天带了三个人信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这个两个，这个呢没有，一个都没有，差劲，这个差劲，你知道，所以我盼望今天能够载他三个人头来。所以有的时候那种心态哈，就已经有点扭曲了。你传福音是为他的好处，还是你要争功呢？哎，这个是很微妙的，在一线之间哦。以前我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在新竹，有一次一个清华的，怎么讲？应该这样讲，有一个妈妈来找我，她儿子读高中，她这个儿子呢，为了某些原因呢，对基督教很排斥，妈妈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儿子为某些原因，原来来教会，后来不来教会，而且对教会很反感，对基督徒很反感，种种种原因。然后他很小，他父亲突然间一个车祸过世了，那这个孩子呢，当然年纪很小，不是很懂事，他觉得如果有上帝，而他的爸爸车祸这么年轻就死了，上帝太不公平了，所以我气这个上帝，我不要这个上帝，或者我不承认有这个上帝，这种之类的，他这样的一个排斥心。这妈妈常为他儿子祷告，希望有一天他能够慢慢改变。哎，有一天这妈妈来找我了，他说哎呀，昨天晚上发生一件事情，哎呀，我儿子更搞得一塌糊涂了。他说昨天啊，有两个清华大学的学生来我们家，是基督徒哦，来传福音呢、哦。然后我想说，哇，清华大学基督徒来传福音，那可能我儿子会比较愿意听哦。他不要听牧师的，不要听别人的，大学生他愿意听啊。这那两个一来在问的时候，那妈妈就说：“我信主的，不过我还儿子还没有。”那两个清华的学生说：“来，我跟你儿子谈。”好，他很高兴来。那儿子呢，本来是不愿意听福音的，一听说是两个清华的，清华的好像应该都是好学生哦。他就说：“好吗？你们讲啊。”他坐在这里听，都不讲话。然后这两个人就跟他讲福音哦，就讲哦罪哦，讲耶稣基督十字架啦，钉十字架，讲三十分钟。然后两个清华学生就说：“好，到此为止，别讲太多了。先问你，你要不要信？你要信，我们立刻到浴室。我他们比我们更简单哦，连个盆子都不要了，到浴室水龙头一开，马上给你受洗。好，如果你不要，讲一声，讲一声以后我们立刻就走了，我们是30分钟救一个人的，你不要信拉倒，你去地狱好了。如果你要信就到浴室，不要信浴室我们立刻就走人，要不要？”那那个儿子呢，这30分钟都在低着头听，都没有反应，都没有反对，也没有说你不要讲。讲到这里来的时候，儿子抬头啊，开始骂人了。两个清华女生吓死了，你知道，就骂他了。哦，当时骂了一大堆东西，意思说你干什么的？然后当然，这妈妈打电话赶紧打圆场啊，就把这两个女生就送出去了，所以那边就没有进浴室了。然后这妈妈说：“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我这儿子哇，更是哦，反感哦，哇，你们传教就是这样子啊，讲几分钟要我信，不要我信就要我下地狱啊！他妈妈跟我讲，当然说，当然那两个清华的不是我们教会的了，如果你知道的话，聚会所有一段时间用这样的方法，到今天他们好像还是用这种方法。还问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我在旁边听啊，前面都讲得不错啊，后面讲到这里来了，他心里就想：“哦，糟了糟了！”就30分钟最后就逼着我，还要不要信？不信的话你就去地狱好了，我们就走了。我说：“啊、哦，这下糟了！”果然就哗哗哗一塌糊涂。当然我也跟他讲了一下，我现在在反省啊，我不是说他们会犯这种错误，别的基督徒不会，我不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热心传福音，我们觉得时间很宝贵，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也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好像也对的。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少了一个东西，传福音你不真的爱他的，我不在乎你死活的，我卖一个东西要不要嘛？要买你拿去，不要买我去卖别人好了。这个就是一个传福音最大的弊病在这里。如果你这么强的一个心理的话，我们倒过来想，你真正关心他吗？如果你关心的话，说哦，我给你的关心只有30分钟，30分钟之后拉倒。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真的会对那些好像蛮有心的慕道友你越有心越好像蛮接近的时候，越热心，你知道那种觉得不要不要不要，算了，那去死好了。哦，我觉得 基督徒如果你传福音是有这种心态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那他信不信当他要负责任等等，但我觉得心态上很重要。所以我说祷告很重要，你要祷告让你知道说，你跟一个同事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有负担，你真的关心他吗？你要 make sure 你是真的关心他，真的爱他，然后你要真的要把一个所谓的你认为最好的东西给他，然后你开始在讲。你不要这个没有到以前你就拼命要推销一个东西，推销一个东西，推销成功了，你可以到教会祷告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今天我逮了一个人头，我带了一个人信主。即使你可能带一个人信主，保罗不是说吗？有的时候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而失落了，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可能心态动机不对，你传福音给别人，那个人可能真的信了，他真的得救了，可是你这种心态呢，你可能就失落了。哎，他进天堂，结果你没去了，那真亏到大了，这不知道怎么算了，你知道？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呢？会有的，因为你的动机不对，可能方法果效会有问题，但是有时候圣灵的工作也很难讲，那神可能真正带一个人真正悔改信主了，但是你传福音的人你可能会失落的，就是如果你的心态不对的话。所以个人谈到我觉得难的不是讲那个福音的内容啊，那个需要训练，也可以训练，那种爱心，那种关怀，那种祷告，这是很难训练的。你怎么训练？你说我为一个人拼命祷告几个月呢？我只能提醒，就不能够用一个课程把你教会的。好，那教你讲福音的内容，一二三四四个律也好，或者用一一步当中比较复杂的也好，什么样都可以，都可以训练的，也可以一段时间一定完成的，你也可以学会的。但是其他的东西不是学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所以个人谈到另外就是说，我前面已经提醒了什么样的适当的时机，有一些适当的方法。那总而言之，就是你个人的见证，如果能够配合的话，会成为非常有效的一个个人传道的一个方法。不过呢，另外两个方法我也会极力的推荐，一种就是成立团契或者社团。当然，这个美国的环境我比较不那么熟悉，也有可能。我知道在台湾很多基督徒都有一些叫做办公室的团契。那我以前在台湾那个工业技术研究院工作的时候，每一个研究所都有一个团契或者是正式公开登记的一个社团啊。所以在工研院大概每一个所它都叫做兴旺爱社啊，正式登记社团，甚至研究所还补助补助一些小小的一些活动费用，跟别的社团一样，有的搞兰花的，有的人搞养鸟的，对不对？那我们就叫兴旺爱社。所以我有时候回台湾的时候，这些工研院这些不同的所有时候就会请我去有一些福音性的一些叫演讲或讲道。所以他们平常就是在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每个礼拜某一天中午吃饭时间，他们就说你不会去餐厅，他们会准备三明治 sandwich， 他说45分钟时间，一边吃有点交通，有时候有点祷告，还有的时候他们有茶经啊。那某些时候邀请慕道友可以来，诸如此类的，这是一种方法。那么用这种基督徒在一起配搭的，美国的环境我不太了解，但我相信也有可能。那当然，如果是中国基督徒在一个美国的公司，你可以跟美国的基督徒在一起这样做也可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团体，那如果是纯粹中国基督徒组成一个团契的话，不容易，但是也可以，也可以。譬如说我女儿，我大女儿在 Brooklyn High School 教书，那她原来在 Natick 教书的时候，那边基督徒老师不多，或者有的话都是很比较被动或者比较隐藏，不知道是谁。但 Brooklyn 就很多个基督徒老师，而且中国基督徒老师就很多，所以他们单单中国的基督徒老师大概有五六个人，他们就有一个，我不知道他们是定期或不定期，可能定期的话大概每个月一次或者两次，他会在一起祷告啊，而且都是 science teacher， 教数学，教化学，教物理，我女儿教物理，他有教生物的老师，所以他们常在一起呢，至少是一个彼此的鼓励啊，不一定有传福音的功能啊，但是如果要传福音也比较容易，因为有几个基督徒在一起，那有的同事可能就邀请来，然后认识了，然后有别的福音的管道。像这些我相信在你的工作环境中你可以试试看说不定你可以找到这样的机会。那有的从这个你公司内部的那种 network 或 internet 那个 information 里面，有时候你会找到一些，不是每个公司都有，但是我想这是可以考虑的，用大家的配搭方式。最后一个呢，我说跟其他基督徒合办小规模的福音性的旅游或聚餐，这个我没有特别用过，但我知道有人用过，这也是个可以考虑的。譬如说你有几个基督徒同事，如果说你没有定期的这个团契聚会的话，你可以某一次说，哎，我们去什么地方玩，然后 overnight 这样，然后呢几个基督徒刻意邀请几个慕道的朋友一起去玩，对不对？所以时间啊空间都很轻松。那你规模不要办太大，你不要办个什么100人的旅游，就累死一堆人，你说十几来个人啊，这样就非常的简单的，然后那很自然的情况下会谈到一些福音，你也不会请，你不会请我去做福音演讲员这种之类的啊，这可能太 formal 了一点，但是很自然的建立关系，很自然的会谈到一点福音的信仰。你可以先找一些可能比较对福音有兴趣的人，那这种也是一个很好，不管是旅游或者是一个聚餐都可以。那当然有很多时候，很多人会请我去吃顿饭的时候，牧师去吃这种饭，通常都像鸿门宴一样的，要去吃个饭，然后就期待牧师要讲一些话这种之类的。那我通常会看情况了，如果是纯粹比较 social 的情况下，我通常不太会讲真正的全套像布道会这样的信息，我觉得又太正式了一点啊。那有时候会谈一点福音性有关的事情，或者像问题解答一样，然后再聊天谈起来这样。除非是他们聚餐完了还正式一点的啊，真的坐下来，我们今天有个聚会，他当时事先有这样宣布的话，那当然我就比较正式一点，谈到一些福音性的题目，但也不一定像是个布道会啊。所以看各种的状况，你可以决定说是某种的性质，福音预工的或者真正福音工作，这也是可以跟从事传福音的一个方法之一。所以总而言之，基本上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环境中是神给我们独特的机会，我们是神的福音使者，被派到那里去的。你的牧师、你的传道人可能去不了你的公司的那个角落跟这些同事在一起，你是唯一的代表，全权大使。你要了解你的这个身份的话呢，那随着圣灵的感动，神给你的恩典机会，然后我相信我们可以在工作环境中一个有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好，关于传福音的方法啦，还有很多东西，我想明年一月到四月吧，我们这几个月会多谈一点各种福音工作的一个状况。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一季的课程当中让我们能够讨论到很多工作与信仰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如何做见证，不管是碰到冲突的时候该如何的处理。主，也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工作环境中抓住这样的机会，靠着你的恩典和帮助，能够向我们的同事朋友甚至是我们的客户来传福音。主，求你给我们这样一种传福音的热忱，真正的关心人灵魂以及肉体身体各方面的需要。出于这样的爱心，主，我们也愿意把最好的就是灵魂的得救的福音来告诉他们。主，求你来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从明年一月开始的关于传福音方面的一个课程，主，让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学习，也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样能够在福音的工作上有参与有投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